大朋友们、小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欢迎来到童心说乐园。我是静慧姐姐，
我是童慧。
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《增广贤文》。上一次我们分享了汉朝时期赵孝贞死的故事。赵孝与赵黎两兄弟为了保护对方的周全，争先赴死，这种手足之情感天动地，连十恶不赦的盗贼都被感化了。《弟子规》中讲到，兄道友，弟道恭，兄弟睦，孝在中。其实兄友弟恭不仅仅是悌道的表现，同时也是孝道的体现。假如父母看到子女们都能相互关爱，相互谦让，那他们的内心一定十分的宽慰。兄弟和睦，即使父母不在人世了，也会有兄弟相互照应，那人生该是多么圆满和幸福呢？
是的，金慧姐姐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重视孝悌之道，因为古人深知孝悌是一个人德行的根本。正如孔子所说，孝悌也者，其为人之本于。一个人在家能孝敬父母，友爱兄弟，那么在社会团体中也一定能处处关照别人，团结大众，受人欢迎，以后成立家庭，就会自然而然将这种优良的家风传承给下一代。假如人人都能遵循孝悌之道，社会便能够安定和谐。下面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上次学习的内容。小时是兄弟，长大各乡里，度财莫度时，怨生莫怨死，人见白头嗔，我见白头喜，多少少年亡，不到白头死。
童慧读得很好，下面我们接着看《增广贤文》下面这一段。强有奉，必有耳，好事不出门，恶事传千里。贼是小人，知过君子。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思滥矣。贫穷自宰，富贵多忧。
这几句话的意思是说，再好的墙壁也有缝隙，隔墙会有人偷听。好事情不容易传扬出去，坏事情却轻易传至千里。破坏道德的人是小人，懂得及时反省自己过失的人是君子。君子能够安于穷困而不改节操，小人若遭遇穷困便胡作非为。清贫的人活得很自在，富贵的人会有很多忧虑。
这段话告诉我们，很多祸事往往都是由于谋事不密而生起的，所以君子谨言慎行，守口如瓶，不会无故泄露宣扬别人的隐私。经文中的贼是指破坏人道，对社会道德风尚造成危害的人，这种人通常被人贬低为小人。格言联璧中有讲到，自责之外无圣人之术，自强之外无上人之术，便是教导我们除了反省自己的过失之外，没有第二种能够胜过他人的方法。除了加强自己的道德学识之外，没有第二种能够超越他人的方法。所以孔子说，观过之人， 审查一个人怎样对待自己的过失，就可以看出他是否具有仁德之心。能够做到知过必改，那就是圣贤。君子可以安守穷困而不改节操，小人若是遭遇穷困，便会胡作非为。《论语·里仁篇》中，夫子有讲道：“不仁者，不可以久处曰，不可以长处乐。”意思是，没有仁厚之心的人，不可以久处贫困，也不可以久处富贵。久处贫困，他便会为非作歹；久处安乐，他便会骄奢淫逸。贫困和安乐，对于没有仁厚之心的人来说，都是灾祸。在《论语述而》篇中，孔子说：“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意思是，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，对我来说就像浮云一样。古来圣贤看重的是仁义，而非财富地位。古人说贫穷自在，这个贫穷是指自食其力，能够温饱的贫穷，而不是饥寒交迫、食不果腹、衣不蔽体的贫穷。古人说富贵多忧，这个富贵是为富不仁的富，是欺压人民的贵。这样的富虽富可敌国，会败在一旦。这样的贵虽贵比天子，也会自身不保。
静慧姐姐，您刚讲到经文“知过君子”，意思要及时反省自己的过失。反省这个态度很难，却对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。我们遇到问题会习惯性地从别人身上找原因，将自己置身事外，殊不知只有直面问题，清醒地审视自身的问题，才能不断改正毛病，从而达到得日进，过日少。
是的，同慧，圣贤人告诉我们，除了反省自己的过失之外，没有第二种能够胜过他人的方法。除了加强自己的道德学识之外，没有第二种能够超越他人的方法。接下来我要讲的典故就与这个道理有关。故事发生在战国时期，蔺相如因完璧归赵，与渑池会盟有功。赵王认为蔺相如劳苦功高，为赵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，于是封他为上卿，官位在廉颇之上。廉颇很不服气，说：“
我是赵国将军，有攻占城池、作战旷野的大功，而蔺相如只不过靠能说会道立了点功，可是他的地位却在我之上。况且蔺相如出身卑贱，我感到羞耻，难以忍受地位在他之下，
并扬言说：
我遇见蔺相如，一定要羞辱他一番。”
蔺相如听到这话后，不愿意和他相会。每到上朝时，蔺相如常常推脱说自己有病，不愿和廉颇去争位次的先后。没过多久，蔺相如外出，远远看到廉颇，蔺相如就调转车头回避。蔺相如的门客看到他这样的行为，十分不解，于是一起直言进谏：“
我们之所以离开亲人来侍奉您，是仰慕您高尚的节义呀。如今您与廉颇官位相同，廉老先生口出恶言，而您却害怕躲避他，胆怯的也太过分了。
一般的人尚且感到羞耻，何况是身为将相的人呢？我们这些人没出息，请让我们告辞吧。蔺相如回答说，诸位认为廉将军和秦王相比谁更厉害？众人回答说，廉将军比不了秦王。相如说，
以秦王的威势，而我尚且敢在朝廷上呵斥他，羞辱他的群臣，我蔺相如虽然无能，难道会怕廉将军吧？但是我想到，强大的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，就是因为有我和廉将军在呀。如今我们两个要是相斗，就如同两只猛虎斗争一般，势必不能共存。我所以这样忍让，就是把国家的急难摆在前面，而把个人的私怨放在后面罢了。
后来廉颇听说了这些话，当下感到万分惭愧，就脱去上衣，露出上身，背着金鞭，由宾客引领，来到蔺相如的门前请罪。他说，
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，想不到将军的胸怀如此宽大呀。
二人终于相互交好，成了生死与共的好友。后来他们的故事被历代传为佳话，史称将相和。童慧，听了廉颇负荆请罪的典故，你有什么感触吗？
静慧姐姐，廉颇将军起初对蔺相如的态度十分傲慢，甚至想当面羞辱他一番。当他了解了蔺相如内心的家国大义后，他当下悔悟，不顾自己将军的身份，脱去上衣，背着金鞭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在蔺相如的门前请罪认错。廉颇承认错误的态度是如此的勇猛坚决，不留余地，令人敬佩。
一个人能放下面子当众承认错误，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。试想，如果廉颇碍于面子不肯承认错误，甚至继续高傲自恃，处处与蔺相如为敌，将相不和，长此以往，会对国家朝野多么不利呢？由此可见，自省是多么宝贵的品德呀。从小的方面看，可以端正品行，提升个人修养；大的来讲，可以匡正朝纲，稳定国家。那让我们一起再复习一遍今天所学习的内容吧。强有奉，必有耳，好事不出门，恶事传千里。贼是小人，知过君子。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思滥矣。贫穷自在，富贵多忧。
强有奉，必有耳，好事不出门，恶事传千里。贼是小人，知过君子。君子固穷，小人穷思滥矣。贫穷自在，富贵多忧。大朋友们，小朋友们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会。童心说乐园，后面的故事更精彩，记得来听哦。